嘉义晚安，
哦，大家晚安。
刚刚应该大家都有在看冬奥的开幕式吧？哇，真是太精彩了！这应该是最近几届，就是有在看冬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开幕仪式真的非常有创意。哦，刚刚尤其是中间那一段，因为大家我刚刚看脸书，大家也都是把那一段都有抓图。哦，标记起来，就是那一段，大家都称为那个超级变变变的那一段哦，就是致敬那个奥运的图标哦，但是用真人演出的，就是那段非常有趣，而且哇，他们表演非常精准，每一个动作都真的就跟那个图标几乎是100%重现，哇，真是太精彩！那段不知道他们就是重复又重复，就是练了多少次。虽然中间偶尔有出个小包，有一幕他们是不知道羽毛球还是什么掉了球拍，呵呵，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完成度非常高，非常令人这个开心的一段。当然还有后面很感人的就是传圣火的地方啦，就是大家看到王贞治、长岛茂雄跟松井秀喜，哇，三个就是棒球。这传奇啊，几乎已经可以说都是有人称他们是这个上古神兽，就是看到他们来到现场，尤其是长岛茂雄身体不太好，之前中风嘛，所以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着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那样真的非常感人，真是看着都快哭了。嘉义，你刚刚。在也有在脸书跟大家一起看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今年的奥运确实特别的令人，我觉得每一年的奥运都让人觉得很感动啦。但我觉得今年其实感受又特别深，当然就是一大家真的是闷坏了。那当然也是如奥运里面所讲的，像那个奥会的主席巴赫也有讲嘛，你永远不知道你的队友明天还会不会在你身边陪你一起作战。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好像比起往年的奥运更有感觉，就是而且其实，在长岛茂雄那一段又看到王贞治，还看到松井秀喜，我在直播的那一段我却也哭了。然后其实我相信，平常家我自己的运动吧，其实晚上会一定会找来宾或什么。那今天其实原本也有来宾，但是因为我的来宾在播球，那另外一个想要来宾很酷是泰山，但是我就想说，哦，泰山不要好了，不要害你。对，因为泰山接到奥运其实也是有一段故事嘛，相信大家也是知道的。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觉得很酷的是，反而大家一起陪看奥运的人数，像我今天直播的人数最多还来到了160多人，所以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大家真的是蛮，就是蛮感动在这一次奥运。那这一次奥运，我觉得虽然说没有所谓直播网友说，就是诶，大谷翔平会不会来发全垒打，把圣火打上奥运台呢？圣火台当然是没有这样，我觉得也蛮符合日本人比较中规中矩，很有日本味道。就是他们的所有表演都是很有那种日本喜剧、日本就是
有
的
他们
感
日式
觉。
的幽默，
对，日
就
式幽
是
默跟日式的一种质感。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是，我觉得真的是也辛苦日本了啦，因为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人会讲说，诶，为什么硬要办，为什么要什么，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可能必须考量的点，但圣火在点燃的时候也宣告比赛正式开始了。那明天其实也蛮多的比赛，其实也蛮期待中华队有不错的好成绩。那这一届的奥运，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很希望可以去现场。我觉得这是毕生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有好多度哦，包括会旗进场的时候也会有想哭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运动就是这样，很迷人的一个 feel 吧。
真的，其实这些大赛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就是我们不是运动员啦，哦，也不是工作人员，但至少能够去现场一起感受那种气氛也是非常棒哦。不管是奥运或者是像我们足球迷，当然是希望至少这辈子要去一次世界杯吧，哦。那这些大赛绝对都是会让球迷非常感动。其实我看到最后哦，由大阪直美来点燃那个圣火，我也是蛮感动，因为大阪直美今年其实传出很多。消息啦，当然就是包括他之前在 法网退赛的引起的一些风波哈、哦。大会本来也要罚他嘛，但后来就原来发现他就是有一些忧郁症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就说他还是坚定的要回来代表日本来打这次的奥运。目标当然就是为这个网球的金牌、哦、要留在日本，所以感觉就是蛮让人感动。虽然大阪直美哦，他本身因为他是日本出生哦，但是他三岁就移民去美国，他爸爸是海地人，那所以他其实不是很会讲日文。他说他会听，但是他妈妈是日本人嘛，他们在家里，他妈妈跟他还有他姐姐，他们是会讲日文，但是他讲的不是很好。她就是一个不是讲得很好的日文的女生，她却是对她自己就是妈妈的这个国家这么有坚定的那个立场、哦、也是抱定这个就是怎么样都要回来帮自己国家打这个奥运，那她也值得这一次就是最后让她来点圣火的这个荣誉吧。我觉得是的，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两天就是奥运有关台湾选手的一些战报。首先我就先讲一下今天，其实奥运今天就有一些台湾选手就有出赛齁、哦。那第一个打头阵的是划船的女子单人双桨黄逸婷齁、哦、她是上一届亚运的银牌。那他在预赛呢是排名第四、哦、那当然预赛排名第四是还有机会的、哦、就是之后还要再打这个复赛，也有称为所谓的败部复活，就说他还有机会再打进到之后的这淘汰赛阶段。那另外今天早上还有比的就是男女子的射箭个人排名以及团体排名，那团体排名就是以个人排名的总积分加总的，那台湾在女子射箭的排名上面是以林佳恩拿到651分排名21是最高，韩雅婷66分27名，雷千莹雷姆呢是640分排名第30。当然了前三名的选手呢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都是韩国的选手，而且呢三个人都破了1996年、哦、673分的奥运纪录。他们今年的新秀安山呢是680分的，非常恐怖哦，成为新的奥运纪录保持人。好，至于男子方面呢、啊、台湾选手是汤志军的668分排名第12。魏君衡是661分排名21。邓宇成656分排名30。那总的排名呢，男子的团体排名是第6齁、哦。女子的团体排名是第7，那当然都会晋级到后面的淘汰赛阶段了，那就是看接下来要对上什么样的对手、哦、那当然之后的是用淘汰就是一对一的淘汰的方式的，所以现在打这个分数当然不表示你后面没有机会夺牌、哦、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为台湾的射箭队加油，其实他们经验都非常丰富，尤其是女子队了，绝对也是这次有机会夺牌的在这个台湾队的主力之一的。好，嘉怡至明天有什么样重点的台湾选手的要出赛吗？其实明天好像有非常多的台湾的选手要出赛。嘉怡是没有看
到。明天其实从早上七点开始其实就有蛮多的项目，包括早上七点呢有划船黄逸婷女子单人双桨的复活赛，以7:30涉及林颖欣的女子10公尺空气步枪的资格赛，以及稍后的8:30有射箭林佳恩跟汤志军的混合团体16强淘汰赛，那接着呢到9:14有跆拳道的苏博雅女子49公斤级的16强，另外在10点的时候有冯俊凯的自由车，还有詹家姐妹花的女子双打第一轮。那11点的部分哦，其实这些都是算是奖牌库，包括了桌球林云如跟郑怡静，他们现在是目前哦在混合双打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那也是台湾的，算是希望可以穿金戴银啦。那接着呢，在10点到1点的时候，还有柔道的杨永伟在男子60公斤级16强淘汰赛的8强，以及柔道林真豪，是女子48公斤级的32强淘汰赛跟8强。 紧接着中午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那就是谁呢？那就是从出发到现在话题非常十足的羽球一姐戴资颖啦。那她世界排名是第一名，女子单打的小组赛。那当然王子羽球王子王子维在晚上的七点钟也会进行男子单打的小组赛。那在羽球部分11:20也是有男子双打，有李阳跟王麒麟。当然明天哦，其实有蛮多非常适合值得关注的比赛。另外其实我还有看到一个竞技体操的部分也蛮值得看，因为有李智凯。李智凯其实也算是今年其实算是重点夺牌项目的一位选手，在竞技体操男子个人项目的资格赛。
好哇，谢谢嘉怡。其实明天非常非常精彩，从早到晚有很多的比赛。明天周末嘛，大家难得在家，而且台风天呢，不知道这个台风到底现在在哪里，所以明天呢没事还是不要出门啊，那就可以在家多看这个奥运。请明天早上，我刚刚在有提到，明天早上9:45女子10公尺空气步枪哦，就要进行到决赛的，就是台湾选手林隐欣哦，她目前是世界排名第四哦。非常年轻22岁的选手，他在2018的慕尼黑世界杯呢，他曾经拿下过金牌，那所以他绝对是有机会哦，可以在这个项目来争夺奖牌的。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台湾在今年的奥运的第一面奖牌呢？明天早上9:45哦就要开始，应该进行到表定是进行到决赛的部分了。如果大家早上预赛来不及看的话，9:45还可以来得及看决赛的部分。那希望林隐欣明天早上呢就带给我们好消息了。好，奥运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说的，不过待会我们就开放下面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聊好了。我们就讲一下今天的新闻了，其实今天大谷翔平又有新闻了，那嘉义有看到吗？今天大谷翔平啊又吞了3K 就是
我今天的部分如果有看运动吧，就是我今天就是以奥运为主轴，
了解，
就是看一下那个
没问题。
东京奥运的开幕的部分。
好，那个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当然我也是有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职棒的消息，就是洛杉矶天使今天是跟明尼苏达双城队比赛哦。那大谷翔平呢，今天是4打席有3次3振。也没有打出安打，而且其中2次3振呢都是双城的先发投手前田健太，也就是日本前辈赏给他的这个 K 了。那他等于说在最近的比赛就是明星赛之后，他的状况真的是相当不理想。不过这场比赛最后呢，这个天使队还是赢，因为前田健太被敲了一支3分的全垒打，在五局上，这个3分全垒打刚好就是击败，就是明尼苏达双城，所以，今天虽然大谷翔平没有帮球队有贡献，结果球队还是赢了，这是今天美国职棒的部分。好，另外今天有看到一则有趣的消息，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梦幻成真》，就是凯文·科斯纳演的一部。棒球的很梦幻的电影，就是很不讲逻辑的哈，就是他是在那个农田啊，应该也是玉米田，就是在玉米田上盖一个棒球场，因为他有听到声音叫他这么做的，然后盖了一个棒球场之后呢，这个棒球场盖好之后呢，竟然有很多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棒球员来到这个球场里面打棒球，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他看到。后来当然他家人也看到，那所以他怎么样都不愿意卖掉那个农场。那结果呢，在美国爱荷华州达尔斯维这个地方也是在玉米田中呢有盖一个球场，这个球场可以容纳8000名观众。就跟当年呢拍摄那个电影《梦幻成真》的地点其实非常接近的，那等于说你去如果有机会去到爱荷华州的达尔斯维看到这个球场，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那个样子真的就是跟当年电影几乎是向他致敬一样。好， 那本来这个球场在去年就已经落成了，去年8月13号了，就要举行一场的大联盟的比赛。不过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后来呢就是延宕至今了。那今年已经确定了，就是同一天也就是8月13号，将会在这个玉米田的棒球场呢进行一场大联盟的例行赛，这是在爱荷华州有史以来第一场的大联盟的例行赛。他是说当地的居民可以优先购票，那这个球场以后呢会继续保留，但是用途怎么样呢，就会交还给那个地主来决定，因为它只是一个只能容纳8000人的小球场啦，它也许不太适合拿来真的当成什么大联盟的比赛场地，不过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棒球场就对了，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非常漂亮，其实那个球场盖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真的，我以为那个电影，当年电影盖的那个棒球场是不是有留下来？哦，当然电影我不知道了，也许电影那个只是不是真的球场，也许是电脑合成，我也不晓得啊，因为当年那个电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个地方来找个农田来盖一个棒球场。但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哦，就是在今年8月13号，也就是下个月了，很快就要来了哦，他会在玉米田的球场进行一场 MLB 赛事。好，最后呢，有一则有关中职的消息哦，也是我刚刚要准备节目之前呢，突然间看到，就说下周因为天母球场下周就要重新开始加入比赛。那中华职棒联盟呢，已经有跟教育署、跟体育署、跟教育部审查许可，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要开放25%球迷进场的计划。那当然，这个计划呢要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审查通过，只要 OK 的话呢，当然要配合所有的防疫的措施了哈，就可以呢重新安排球迷进场。那天母的球场是7月30号就会有第一场比赛，因为下周二开始就要降那个等级了嘛，就是从3级的这个防疫的要降到2级嘛，所以开始有所谓微解封这个棒球的球场也有可能是在下周有这个机会，但是会不会通过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但是 CBBL 说已经提出，那已经得到体育署跟教育部的这个同意了。好，这是有关终止的消息。好，最后在开放大家上来之前我有找到几则足球的消息，就想先跟大家讲一下有两则是转会有关的消息，一则就是呢，曼联今天正式公布他们签下了桑乔了就英格兰的国脚。从多特蒙德把他签下来的7300万英镑今天是，因为他最近已经通过体检跟个人条件了，今天是曼联正式宣布已经签下来了。第二个跟不是转会了，第二个是续约的，就是孙兴慜韩国国脚孙兴慜已经跟热刺呢签下一个新的4年合约所以他会继续留在热刺队踢球。那之前当然也有传过，有些球队对他有意思不过他暂时来说应该还是会留在热刺。好，最后有一则的消息呢，我觉得蛮感人的。那这则消息就慢慢跟大家说，就是有关前德国国脚波多尔斯基的。那大家都知道波多尔斯基他是波兰裔的德国国脚他出生就是在波兰出生的。他小时候就是在波兰的一个格里维采这个地方出生的。当然后来呢，他的职业生涯呢，他青年队的时候呢，是从德国开始的，他倒是去科隆嘛，所以后来他成名的地方就是科隆，所以他一出道的时候，大家都称他为科隆王子。后来也去过拜仁慕尼黑，去过兵工厂，去过国际米兰，去过加拉塔萨雷，后来去过日本。这个神户胜利船，最后也去过土耳其。那直到他今年刚刚他跟一支的波兰超级联赛的球队呢签下了合约泽布尔戈尔尼克这支球队呢 是他奶奶以前支持的球队，其实跟格里维采就是他出生地呢是很接近的一个地方的一支足球队。那因为他的奶奶是支持这些球队的，所以呢，经常都会跟着波多尔斯基讲说，哎，将来有机会就回来打球吧。那当然，这个球队的老板呢，也跟波多尔斯基有不错的关系的，也就是有跟他讲说啊，这个也许将来有机会就回来波兰踢球吧。那因为波多尔斯基平常如果接受访问，比如说波兰的记者访问他，他都会用波兰语来跟记者回答问题。他并不像克洛泽，克洛泽也是波兰裔的球员，因为他奶奶就有讲啊。波兰人都喜欢波多尔斯基，比较不喜欢克洛泽，就是因为呢，克洛泽回答问题比较不太会讲波兰话。那波多尔斯基不一样，那所以呢，尤其是有过一场比赛哦，就是波多尔斯基当年在2008年欧洲国家杯代表德国对上波兰的比赛中，他进了2个球，结果当时呢，他没有因此庆祝。哦，所以波兰人也觉得呢，这个波多尔斯基真的就是我们的人，虽然他代表的是德国，但他心在波兰这样。所以呢，他之前就曾经答应过，这个泽布尔这支球队的老板，就说我职业生涯尾声，我就回来效力你们球队，我希望能够在你们这里退休。结果当然，他的奶奶跟这个老板就是说都就等待他实践这个诺言哦，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对不起，这个不是老板，是那个球队的体育总监哈，对不起啊，是个体育总监哈，结果这个体育总监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已经心脏病发走掉了，当时只有39岁，而波多尔斯基的奶奶呢，2019年12月也去世。所以，其实这两个都这么热爱、都这么支持波多尔斯基的人呢，都没有办法看到、亲眼看到他回来加入这一支，所谓他儿时就在他家乡附近的这支球队。但是他实现了诺言哦，所以他在新赛季的波兰联赛哦，他就回到了泽布尔格尔尼克这支球队来效力。哦，这是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我的一个消息。好，那现在就开放一下时间给大家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Hello，Eric，Hello，Eric，哎，Hello，Eric，听到吗？
哎，听得到，哎，大家好，下
嗯嗯，
还
好。
有台下的朋友，大家好。
哎呦，小朋友哭
怎么样？他在旁边看电视，没关系。那
哦，
个，
对。
我这边快速的分享两个，就是一个是刚刚奥运开幕有关，然后一个是跟我女足有关的消息。然后刚刚奥运开幕的时候，因为我人在美国，所以我看的是美国的转播。那他当我们台湾出场的时候，美国的转播他们是非常仔细的介绍了为什么台湾要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来代表。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你没有介绍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或什么。他讲的是40多年前，然后因为中国的干预，然后所以台湾因为后来达成妥协，要出来比国际赛事或任何运动赛事，必须使用 Chinese Taipei。然后但他有强调，就是但是这就是我们平常熟知的台湾。所以他就这样子介绍的时候，就觉得很多的感动啊！就是美国的转播单位 NBC，他们那时候在台湾出场的时候是这么介绍的，所以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有
哇，
在琢磨
这个
台
消息
湾，
真的，这个消息真的很感人啊！这
对，很
个
感
他那
动。
他们有没有讲到说这一次的这个出场顺序啊？不是按照英文的顺序，他们是按照日文
他们没有太去
的
讲这
啊。
个，但是就是对，就是介绍到台湾的时候，那像美国队出场的时候，就是掌旗的两位 Super 女篮的 Super，还有棒球的 Eddie Alvarez，他们是有别麦克风的，所以他们是现场马上跟就是转播单位是直接对话的。 就是他们边掌机边入场，然后还边说话，
还可以聊，
就是、
还可以直接聊
天，聊天这样。
哦、okay,
然后也有跟他们的爸爸妈妈连线，然后 Eddie Alvarez 的妈妈还哭了这样。
哦 ，OK， 这样也蛮感人。因为其实今年、今天、今年的奥运这个出场顺序啊，其实是蛮重要的。那
片假
对，他是用就是用日本的那个发音，我忘记他是说片假名还是片假名，但是那个顺序应该都一样，就是 I W O 那个还是什么。
但是他的排序就不是 A B C D 啦。
然后台湾并不是用中华台北，不是用 Chinese Taipei 的那个日文的发音啊，他直接就是用台湾的发音。所以我们好像是跟泰国是在前后、好像是泰国在我们前面嘛。
泰国、南韩，然后再来是我们。
对对对，所以他实际上用的就是直接就叫我们就台湾。所以
因为韩国他的发音是发大韩民国、台韩民国，所以他们是用、也是 T 开头。对对对。然后我又分享一个女足，快速的分享一个美国女足。我不晓得你们昨天有没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
输给瑞典的那个。
对，但是有一个花絮，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女足在赛前唱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是 kneeling， 就是半跪姿，因为她是由那个 Megan Rapinoe，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就是那个紫色头发的那一位，然后她带领大家，因为他们就是要挺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事情，所以他们全部的人在唱国歌的时候是半跪姿的。但是其中有三个女足球员不跟其他队友一样做这件事情，所以照片照上去就有三个队友是站着的，其他人全部就是跪下去的，不愿意站着唱国歌。然后这件事情传回来美国，那当然像 ESPN 啊一些主流新闻，他们并没有太去强调这件事情，只是说哦有这件事情就带过去了。可是，一些譬如说 YouTuber 的一些体育相关的转播啊、名嘴啊，他们全部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背景，或者是他们全部都炮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你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你在美国本土的比赛，你要怎么去跪国际国歌什么，那是你的事。然后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你去到奥运了，然后你代表美国国家队了，然后你还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很多人是有反对的声音，很反弹。然后
所以是认为不应该跪，就是应该站着，
不应该在奥运代表美国队的时候还对自己国家这么的不敬。
OK， 哦，了解。
他们认为说，好吧，如果在自己国内，那你有你的自由，你的声音。可是你既然，而尤其是到奥运这么大的舞台，然后你代表了美国，那个是多少人想要穿上这个代表国家的球衣，结果你在那边连国歌都不愿意站起来，然后他们就会很多人是反对的。然后，他们也说这三个站着的女球员回到休息室，会不会被其他队友霸凌呢？就是你都已经不合群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赢瑞典？所以他们很多人其实是现在有点像在看风凉，有点像那个看风凉话。他们就在说，看看接下来美国会还能怎么踢，因为他们就觉得3-0输给瑞典只是开始。他们有人是这么评论的啦，对，
基本上等于说光看到赛前唱国歌就已经知道会输了，对不对？
就是觉得他们不团结、
不团结，
因为就有三个人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次的比赛不止美国，好像英国队这次也有单膝下跪。英国女足哦，他们也有单。英国男生没有打奥运的哈，就英国女足，他们也有配合这个事情，因为英格兰的足球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这个事情嘛，就英超其实一直都有单膝下跪。他们已经把这个美国用这个 Bad Life Matter 这个事情呢转变成好像就是凸显种族歧视的问题，不只是所谓黑人或什么，他并不是只是用来支持美国发生的事情，而是他认为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在足球场上就应该赶出去。所以英超一直这前个赛季几乎都是有维持这样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的国家队像欧国杯的时候，英格兰的足球也一样有单膝下跪嘛，到了奥运其实英国女足也一样有，对，所以
我觉得种族歧视议题是可以就是讨论，但是美国因为他们输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如果全部都跪下去的话，都表示说我们至少很一致很团结。我不晓得啦，反正各式各样的评论都有，然后我只是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有这个小插曲这样。
好，谢谢，
好，我分享完了，谢谢大仙。
好， 好，谢谢。Hello， 阿杜。
Hello， 那刚顺便也是 echo 刚刚说美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有看到，因为像大象哥刚讲的，今天是用台湾来做顺序。那其实同一时间，美国日本的 NHK 主播也是直接用台湾介绍，并且介绍了戴资颖。所以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是台湾人非常兴奋。那另外一方面就可以看到所谓中国的小粉红们是真的是急跳脚，就是
那有一件事情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呢，我可能有去上一下厕所，因为台湾在转播这个开幕式，其实中间是有插广告的嘛，不管是东森还是那个爱尔达其实都有广告。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不是中国队出场的时候有拍到吗？还是中国队出场
有拍到？有拍到，我
有
看到，
有
我有看到。
OK OK OK， 我以为中国队出场有被卡掉，因为他有去广告，总是有一些队伍会被卡掉嘛。
当然，
所以
我记得我印象中中国有，是因为我一看到那群人怎么这么大群，然后我一看，中国队，就是还蛮大群的，对对对。有
没有美国，没有美国大群啊，美国才夸张，美国几乎所有运动员都来。好，谢谢阿杜。
然后刚其实赛程已经讲过了嘛，那就是
对，我们之前讲过赛程，所以
明天的部分有几个有机会到决赛的项目，但林颖欣之外，那个混合的汤志军、林佳恩。射箭的、
射箭的，我知道射箭的。
那还有方婉玲的举重，其实也会到决赛，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谢谢，
好，
谢谢，谢谢。哎 ，Hello， 芒果，羡慕。
分享几个东西了。第一个还是刚刚那个排序啊，那排序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有点各自表述，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因为这一次是用照那个假名来排的，那照假名来排的话，好，你就算台湾好了。那如果你正式的名称，它就是叫 Chinese Taipei， 还是一样嘛？就是以日文来讲，它还是叫 Chinese Taipei， 哦，正式名称在奥会的。
那 C Chinese Taipei 是会讲的
是，就算
是台北在前面吗？
就算是 Chinese Taipei， 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张振宁也有跟我讲，就是那个主播他也是有讲说，台湾已经连续三届就是被排在 T 了。不管你是不是叫什么 Chinese Taipei， 他不会把你跟中国排在一起，这已经是连续三届是这样，这是第一个。
是好像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个默契了，已经。
对，这个很有趣的。然后呢，就算是排到了好。就算是排到了这个日文用假名去排，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台湾跟中国还是不会差太远，因为都是这个 Tachi to Tato 嘛，就是这个他行的。所以说他行的第一个叫泰，就是泰国。那个时候我看到韩国，我想了一下，因为他就大韩民国嘛，所以说他是第二个。他前面也是泰啊，泰康。Minkok， 对不对？然后在台湾嘛，那这个台湾就很有意思，嘴巴讲是 Chinese Taipei， 但事实上这个就叫做各自表述了。你可以去想象它是台湾的台，我们自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被排在确实是台这个位置啊，我们没有被排在 Q， 就是他取 Zudato 的取那个行嘛。如果是 Chinese Taipei 的话，我怎么排也是排在取那边去了。
我懂。
对。所以说这个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各自表述。这个东西我刚刚也跟那个郭展玉、就是、
我了解。
他刚刚不是有在也在跟我在研究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各自表述。
对。所以如果是中国方面在转播的时候讲到那个中国台北出场了，那之所以排在这里呢，因为连续三届奥运按照这个传统的都是用台北这个来排的，但是这就是中国台北。
他可以这样讲，他这样讲，
对，他就会这样跟你讲，对不对？
那我们说我们是因为台湾嘛，因为刚刚有看到那个郭展玉，他不是也发了一个，就是日本 NHK 那边在播这个开幕式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叫做我不晓得那个女主播叫什么名字啦，和田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就说他就只有讲说台湾 this， 就是台湾。 他们其实日本人是不太会，就是说他会写 Chinese Taipei， 他正式都会这样写。可是说真的，他们你再去看他们报纸，他们大部分就是台湾代表、台湾代表、台湾代表，除非他很强调的才会去讲 Chinese Taipei。
其实刚才 Evan 也有讲，像美国其实也一样嘛。其实他现在称呼我们，他也是讲台湾，就是大家熟悉的台湾嘛。虽然他叫什么 Chinese Taipei， 但大家熟悉的就是台湾了、啊，他也是摆在对啊。
其实美国并没有真的像我们想的那么熟悉台湾，因为我去看过世界杯决赛的时候。
啊，
旁边来了一个，
他们看到你的国旗也不知道什么，
聊了半天，他也不知道台湾是哪里。我说不是泰国，他也不知道台湾是哪里，完全不知道。所以说，美国其实这种、美国服务员很广大，什么人都有了。
我知道，
坦白讲，日本真的跟台湾关系是比较深，这是没有话讲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出国啊，不只是要带台湾国旗，应该要带一张地图，世界地图，或者至少是亚洲的地图。那人家应该会知道大陆是哪里，日本是哪里嘛？那你就拿一张地图出来，就说台湾在哪？在这里，这个就是台湾。
现在会比较多人知道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别的因素，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假如今天，在这个用假名来分的状况下，假如北韩来了，韩国来，北韩来了，他也是在他行里面。
他们应该叫朝，他们不是叫朝鲜、啊？
对，他们叫做朝鲜，叫做秋鲜、哦。所以说秋鲜，它就是在一个 Chinese Taipei 那个起那个行里面、
哦、所以他们会在中国附近。
对，如果朝鲜来的话，这一行他行很热闹，泰国、台湾、韩国，然后朝鲜全部都在这一行里面。全部其实都在附近，就是很巧，你怎么样分这些人，就是在附近。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趣谈呢、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明天应该还是会有新闻去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排序这件事情很有趣。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这种体育这种东西，你说它不做签，我觉得很难的、啊。像我们跟中国是不是就是都没有抽在一起顺序嘛？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男足、女足没办法，因为女足真的球队太少了。可是男足我们几乎这几十年来没有跟中国抽在一起过。
对啊对啊，几乎都没踢过。
对啊，大家都怀疑说我们那个签可能被拿在冰箱里面，你知道吗？就是等到那个要抽的时候再把那个签从那个冰箱拿出来放在那边。抽我们的时候就不要跟中国抽在一起。这个也蛮好玩的了。然后另
外你还有什么要分享吗？
另外一个要分享就是刚刚圣火的传递嘛。
其
实我看到大家都是在等那一刻，其实我也是在等，我就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圣火传递进场以后第二个，就是大家有看到很熟悉的三个人嘛，就是长岛茂雄，然后王贞治跟那个松井秀喜。那个当然我们从小在还没有松井秀喜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看，我小时候还有王贞治的比赛哦，只是我没有看过而已，因为王贞治好像在1980年左右退休吧，那时候我还没有不太懂棒球，因为我开始看棒球是1984年，就是洛杉矶奥运，大概那个时候我比较有印象。可是那个时候王贞治应该已经退休了。那对我来讲，我小时候都会看那个王贞治传嘛，其实就是会觉得还蛮崇拜他，也很喜欢他跟长岛茂雄那个故事。因为他跟长岛茂雄就是叫组成一个叫欧恩炮这样子。然后今天会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老人家，然后长岛茂雄他也是近几年身体都不好，就中风几次了。那出来，然后王贞治也是因为有癌症嘛，然后他就是好像是把胃切掉吧。所以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我是看到那种儿时的那种棒球英雄出来，那是很感动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今天看了那么多圣火传递者，所有的圣火传递者只有一个外国人，就是王贞治。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于日本人都忘记他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人。你说他是台湾人，
他始终不拿，
可能不算是很正确啦，因为他就是跟我们拿同一本护照嘛。然后他爸爸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国民党那一派的老华侨，所以说他一辈子他也从来没有，也没有改名，就是去变成真的日本人， 然后也就是一直拿着我们的护照。然后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还有看过一些照片，包括 他来台湾见那个以前的蒋总统嘛、
嗯
哦。他一直就是拿着我们这一本护照，虽然他也不太讲中文，但是他其实跟台湾的关系也算还蛮深的。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在这个奥运的舞台上，我没有去查过啦，是不是有台湾人去拿过这个圣火，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真的是世界舞台里面，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跟我拿的是同一本护照、
嗯、
然后他去拿这个圣火、嗯、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事情啊，加上这些出来的人都是我们熟悉的儿时英雄嘛。
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办那个奥运啊，通常在那个场馆里面传圣火应该都是他们自己国内的选手，或者国内的 对，或者是他今天有医护人员有小朋友啦，当然都是他们日本人嘛，他们应该可能就像你说，也许也都忘记王贞治没有加入到他们日本国籍，
对，
他们已经在把他当日本人
了、啊、他们王贞治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应该是都会忘记啦，应该是说这个、他根本不会把他当外国人，
对对对没错，不会把他当外国人，
对，然后他就是叫世界的王嘛，他们日本人都这样讲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他们三个来拿，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吧，更深一层，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东京读卖巨人的。
嗯，
那读卖巨人他就是纯正的东京球队，然后就是日本第一豪门这样子。哦，所以说他们来拿这个胜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然后那个郭展玉还就是还跟我讲了一个另外一层，就是说这三个都是这个国民荣誉赏的得主。
哦，所以都是有就是串联在他们在一起的特别原因的。一来当然
三个
也都
是
棒球，也都是读卖巨人啊，对，就是几乎那个那个有过的背景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我都有打过巨人队第四棒。
嗯，
哦，长岛茂雄以前在的时候，王贞治不会打第四棒啊，因为长岛茂雄才是日本的棒球先生嘛，然后他又是真的日本人，
嗯、
所以说他就是，而且他又比较资深啊，所以说王贞治在打的时候，他们叫欧恩炮，王是第三棒。
嗯、
那当然，长岛茂雄比较年纪大一点嘛，所以说他早退休嘛。
嗯，
那退休完以后，王贞治就变第四棒这样子。
嗯，
哦，
好。
然后刚刚讲那个国民荣誉赏，其实我是忘记了。松井秀喜有拿过了，结果有人提醒我说，其实我跟松井秀喜是拿的
哦，嗯，
那也就是说王贞治是比较早拿的，然后王贞治是第一个日本的那个国民荣誉赏得主，第一个
，OK， 而且还不是日本人拿到，
不是，对，他当然那个时候那个郭展玉有跟我讲很多，他也没有说很记得，就是说那个时候好像有什么政坛丑闻还怎样，他们希望说拿一个这样的奖来激励民心士气嘛、
嗯、
哦，来盖过那个政坛丑闻，所以说就发给王贞治、嗯、就发给外国人一个这个国民荣誉赏。
嗯，好，
然后有人跟我讲说为什么不找铃木一朗，为什么不找野茂英雄，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伊朗也很伟大，但是伊朗第一个他是属于神户那边的，就是关西的人、
哦、
他不是东京的、
嗯、
不是东京人、嗯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其实他已经辞退了三次还四次的荣誉国民赏了，
哦，就是要颁给他但是他不要，
他不要，他觉得 他,、
哦 okay、
他有讲过，人家有讲过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他也很谦卑，他就说我不配得到这个奖嘛，但是其实大家都觉得他配嘛、
嗯、
所以说他就一直没有去领这个奖，他也不愿意去领，他觉得他的成就就是不是那么的伟大，然后一方面他可能那时候他的棒球生涯一直在还在持续，他就不愿意拿这个奖，
嗯，
哦，不晓得他哪一天会不会改变心意去拿，所以说今天才是这三个一起去走上这一个传圣火道路，我觉得很荣誉、
嗯、
很荣耀了。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是跟着日本人去传这个圣火的。
嗯，好，谢谢谢谢芒果，我知道你今天好激动，我也有看你脸，
还不错啊，我觉得很感动啊，
我知道，
对啊，
好，
我是要看一些东西的嘛，
谢谢，嗯，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那时间不早了，还旁边还有朋友上来，我请他们再先讲一下。Hello， Rachel。
啊，我讲很快，
Hello.
因为
好，不用不用不用，很快，慢慢讲没关系。
我觉得已经讲
讲得很完整了，我只是有。
我要跟你们谢罪，我太讲太久。
哦，不会不会不会，没关系没关系。那Rachel你要说什么？
我懂你的激动。我讲那个，你们就是看到王贞治的时候，我觉得很激动，因为以前就是去看那个软银比赛的时候，然后就觉得，然后到现在，你不觉得他好像出来还可以再跑个两圈吗？就是那种平常在运动的阿飞，
而且我感觉他，我感觉他拿着那个圣火的时候，其实还跑得比，感觉好像跑得比宋景还要快一点。啊，没有啦，宋景是因为搀扶着长岛茂雄，我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对对对，然后看到马子怡也是很感动。然后一开始有讲到那个 Naomi 的部分啊，我快讲一下那个感觉好了。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Naomi 的纪录片，里面他稍稍略略有提到，但是他没有提的很多。就是好比说他14岁开始，他所有就是打球的资源都是日本这边提供给他，但是大家想想看，他其实是一个他住在美国，他是一个算。好，就是先说他是一个anyway， 反正
混血，
居然美国籍这样子。但是为什么他在美国他没有办法拿到这些资源，或者是他连可能代替美国出赛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racism， 就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你大阪直美，你不是黑人，你也不是亚洲人，你也不是美国人，所以他整个在他打网球这个路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他现在他有了，他就是有这些日本的 sponsor， 然后日本帮助他就是学网球练网球到可以出赛，到他为什么这几年就是他放弃了美国籍，然后就是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去比赛，其实到他今天传递圣火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那个过程中就是他为了他的父亲，他也做了一些代表他身份的事情，好比说他去参加 BLM 的游行，然后或者是为 BLM 发声。那他为了他的妈妈，就是他在日本这个地方，他想要做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日文学好，然后他想要把日文学好，然后他想要建立他跟日本的这些连结。我觉得就是今天他在点那个圣火的时候，让我看到就是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认同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无论这个世界过去是怎么对他的。然后今天在看其实前面的铺陈，或者是说有个重点，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讲那个出场顺的时候，台湾他其实出场顺有乱掉，其实这个在日本的安排里面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乱掉，就是他提早了三个国家出场，就是跟中国错开，就是我看一下，原本 Chinese Taipei 是105顺位嘛，然后中国是108，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Chinese Taipei 它整个好像在韩国后面就出来了，是不是？我有点忘记。对，然后整个就是往前提。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安排还蛮有趣的，然后包含就是日本的朋友或者什么，大家就是开始丢讯息来，就说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在说 Chinese Taipei， 大家都说台湾出场了，然后台湾有个选手戴资颖什么什么的，然后听了就很开心。
嗯嗯，对，我也是觉得直接讲台湾就好了。我们也在这边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写台湾选手哦，我们都不讲什么中华台。
日综或者是关心日本演艺界的人，就可以看到，比方说他们前面那个米西亚，或者是深山未来的表演，还有那个四川海老藏这些等等，或者是一些艺人，还有那个超级变，那个真的是太屌了。就是前面可能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闷，但是后面就是整个高潮都来了。我觉得他们把那个还有那个背景音乐，完全都是他们日本
用电玩
的
游
戏，对电玩，对对，就是非常把他们的软实力运用在整个开幕式里面，然后看整个过程看下来，其实那个整体感非常的完整，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对，而且他这样子用法可以感动不同世代的人，就是出场的时候用那个电玩音乐，就是比较年轻的，一听到。我就是脸书上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听到就说哇，那个音乐我一听到就好感动，是什么什么游戏，我完全不知道啊。但他讲的就是说非常感动。但是你看，我们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看到长岛茂雄，看到王贞治，我们就非常感动。就是每个人可能感动的点都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能够把它串联在一起，就是整体。
而且这里还有谁记得《超级变变变》这个节目？
我记得啊，我当然记得，就是我们的年代的
也
是。
记得，记得。
芒果不要不说话。
啊，你们没有？我刚刚在听那个，刚刚在听他放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他不是希腊进场的时候放那个 那个《勇者斗恶龙》的那个音乐吗？
哦，所以
我觉得那个
知道吗？对对对，也是我们年代啊，是《勇者斗恶龙》。
对，对啊，而且就是最近玩的新的那一代嘛，就是在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买的哦。那你每次听到那个，你就会觉得那种 kimoji 就会起来，你懂我意思吗？就会，
我懂。
对，当然我是觉得比较可惜，他没有办法把超级马里奥拿来这边，他前面预告已经弄过了，就不需要拿来这边再弄一次，因为感觉上那个音乐可能也比较不适合用交响乐来呈现。我在想是不是这样？
嗯，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嗯，好，也谢谢 Rachel 跟我们分享。其实
因为 Rachel
我
知道。
嗯，
就是你对日本的那种文化比较知道的，尤其是台湾人，我觉得对这种事情会很感动的，只能这样讲。它里面太多元素是这样子。
是。其实我也要，
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这么爱日本，我觉得。
我也要 echo 一下 Rachel 的那个刚刚提的那个纪录片哦，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的大阪之美，就是网球天后大阪之美，大家可以找一下一个迷你影集三集的哦，大概每一集30分钟左右了。这三集看完大概等同一部电影而已哦，他就是讲大阪直美从小到他拿到世上大满贯整个的这个历程，他当然他人生遇到的一些问题哦，他跟家里的问题，跟家人的关系等等各方面哦，非常好看。我也是昨天有看完这部纪录片哦，所以大家可以推荐给大家。好，谢谢魏雄啊。阿峰 ,Hello, 阿峰在吗？
Hello，
嗯，嗨，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啦，就是想跟你告诉你们说啊，其实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Chinese Taipei， 懂意思吗？就是现在比较人比较少人都会讲 Chinese Taipei， 他们都知道台湾。
嗯嗯，对，我知道意思。其实我们自己哦，
尤其是
我们自己也不国内比较少讲，但是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用？比如说我们中文有时候还是会讲中华队。当然有时候好像也习惯了，比如说棒球队出去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习惯好像喊中华队，中华队加油，也是也讲习惯。
我在泰国啊，我都看到几乎媒体都在写台湾，你知道吗？
嗯，
他都没有在讲说什么 Chinese Taipei 之类的那种，已经没有这个字单词了。
了解，也谢谢你啊，你的头像也是放台湾国旗，感谢你。你是泰国人，
没有啦，就是那个这个定不是吗？像你在讲那个戴志颖嘛，戴志颖他年初来的时候啊，他们用的国旗是那个 Chinese Taipei 没错啦，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个是台湾的，对。
那个因为他是运动员哦，他出去还是有一些按照，其实还是按照奥会的规定，没有办法，因为羽球也是。你说也是属于奥委会里面的嘛？
对啊，
除非是一些不属于奥委会的东西哦，才有可能我们直接用它来国籍。不然，其实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还记得其实应该是前年吧，台湾不是曾经办过要证明嘛，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华台北改回叫台湾嘛。其实我们自己公投就没有过，我忘记是前年还是2018嘛，还是哪一个，就是没有过嘛。我们自己都不同意。主要还是很多运动员也担心，万一改不成，然后又比赛不能打。
我是觉得其实这几年了，我可以说啊，风向有变，跟你讲。
哦，对了对了，没错了。其实如果那个公投是现在来办的话，搞不好那个情况不一样。前几年真的是比较不同。
风向有变，真的吗？真的真的，
我懂。
因为像我们在现在我们在泰国这边啊，很多事情就是变成说啊，其实他们。怎么讲？原本没有讲在台湾，你懂吗？原本比方说，人家在报道中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直接讲台湾。
我知道泰国现在跟中国好像关系也不好啊。泰国的朋友现在很支持台湾，这个我知道。之前有吵在网络上吵过架那件事情我也晓得，还蛮好笑的。
对啊。对啊
好了，感谢你上来跟我们支持台湾啊！
奶茶联盟。
没有，
奶茶联盟叫你旁边的。
明天那个台选到，你们有我想知道说，明天台选到，
明天苏博雅有出赛，对
对啊，你们台湾有抱很大的希望吗？那个项目？
2018
应该是有机会
雅加达亚运的金牌，这样虽然他年纪还蛮轻的，但是 因为好像 明天跆拳他是一天就踢完，像昨天 您说的嘛，然后所以说明他明天
哎，你说那个台湾代表他是亚运的金牌啊，
哎，对啊，2018的雅加达亚运金牌，苏博雅。
哦，就是今天有一则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哦，就是有一则，对对，那个大家自己去查了，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讲了，好像有点不雅。
对，
就是对，但是苏博雅这个选手就红到西班牙去，因为说他的名字如果用西文来念的话，不太好意思说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则新闻。我明天我们还是希望他有好表现。
哦，是哦，我才知道。
没关系，你去查，
我
不
知道。我才知道那个台湾代表是亚运的金牌，是哦。
其实我们应该有很多选手都有拿过亚运的奖牌啊。
没有，重点是亚运的金牌可能八强会遇到世界排名第一名的。
好啊，这个我们明天就晓得。
对啊，就看了八强的，会遇到泰国。泰国那个是世界排名第一名的，对，
没关系，我们会把你们的这个选手干掉。好，谢谢阿凤。
对啊，
好了，我们换一下伯君了。Hello， 伯君，
大兴哥，大家好。
晚安。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台湾这个名字啊，就是蛮有趣的是，连我们在体育场上很不喜欢的韩国，在那个2019的那个经典赛，因为是南韩主办嘛。然后他们的电视台在转播的时候，他也是打台湾队，不是打中华台北，对啊。这虽然可能因为中国没那么热衷棒球啊，所以没有那么多碎掉的声音，但是我是觉得好像连韩国他们都习惯会称台湾这样子，对啊。
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别的国家或者是比如说他们的媒体在播报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也是为了方便而已，就说。你要叫一个国家中华台北，就 Chinese 台北，有点麻烦。台湾两个音就念完了，
嗯，
简单多了嘛。有时候播比赛的时候很激烈、很快速的时候，那台湾，他用台湾可能讲比较简单。
对，
讲到这个队要讲 Chinese 台北，好，这样相对有、就、些、是。当然我不是说人家讲台湾不好，当然很好，我也希望人家都这样称台湾。不过，有时候国际形势就是这样子，好，对，当然阿峰刚刚有讲，现在风向变了，说不定，真的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可以证明，哦、真的可以用台湾出去比赛，不一定。好，希望有这么一天呢、啊。哎，我在这里讲，会不会被人家那个封杀？以后中国的朋友都不来我的房间，我也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中国的朋友。对，哎，下面有我同事在，我有一个同事，他好像今天。还是昨天注册，他有在下面听着，跟你打个招呼 ，Stanley，Hello。好的，
哎，大仙，你讲那个，不好意思，大仙，你讲那个 Chinese Taipei， 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
啊，好啊，好，请说。
就是之前女子高尔夫球选手有比那个皇冠杯嘛，就是要代表国家，然后四个人一组，然后打中，就是国家对国家的，然后。他们之前来芝加哥比赛的时候，我就有去看我们就是台湾的选手比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球迷要跟我们的球员装熟，然后要跟他要签名球。然后呢，他就说，他就跟那个我们的球员说：“哦、I know Chinese Taipei, have been to Chinese Taipei。”然后我们的球员在发球台哦，他准备要上去开球了，他突然走下来，转过来跟他说：“I'm not from Taipei, I'm from 高雄。”他就直接跟那个美国人讲，然后我在旁边听到整个喷，他们在喝东西，然后水喷出来，然后我想说，哇，他好敢哦！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其实也会对这种名字的东西，他们会蛮坚持的。然后像他们在填那个，像他们站上开球台的时候，都会介绍来自哪里嘛。球员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写台湾，可是那个大会有的时候就还是会念出 Chinese Taipei。因为他们可能有规定还是怎么样，但我记得他们跟我说，他们都会去填台湾，就会写台湾桃园啊，台湾哪里这样。但是，大会有大会的规则吧。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还是要看那个运动哦，我们是不是够强势。就像刚刚大家提，比如说棒球，台湾当然是相对比较强势。像以前哦，网球跟高尔夫，其实我们都比中国要强势一点，就是至少球员的成绩是比较好一点的。比如说男子。 就是我们有卢彦勋、哦、大陆没有选手比卢彦勋要好。那女子当然不用讲了，我们有好几个拿过大满贯、啊、大陆当然中国也有了。所以以前、哦、早几年其实 WTA 的官网上面 ATP 我不记得有没有过 WTA 的官网、哦、本来都是用台湾的国旗的，你去找谢淑薇 找詹永兰他们，其实旁边出现的是台湾的国旗、哦、其实后来不知道几年前突然之间，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间它就变了，就变成中华台北，就是变成那个奥那个就是奥会会旗那个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啦，就是当别人的实力起来的时候、哦、那对就会形成这种结果。好、啊、谢谢 Eric。
嗯，大仙哥，我可以分享那个有几个跟奥运有相关的新闻吗？
好，请说。
就是那个，就是今天我们中华队进场的时候，因为只有像郭庆存跟卢哥，还有其他三位队员，然后其他六个是队职员嘛。然后我本来以为是考量防疫的那个原因，所以没有让那么多就是队员去进场。然后后来我，就是刚才才看到那个谢长廷大使的那个脸书，好像是说、哦、一方面是明天很多那个
很多比赛，很多选手要出赛，早点休息。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那个，因为好像说最近东京的那个天气还蛮闷热的，所以就是就很多选手他们是自就那好像他们是自己就想要休息这样子，对啊。然后因为像明天。但很刚才讨论很多，有很多那种就是很精彩的比赛嘛，像射击、射箭、桌球、网球、羽球，还有跆拳道，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还蛮有机会的项目。但是我想要分享就是像那个大兴哥的那个投接的黄义婷，就是划船的选手嘛，
嗯，
就是像他的划船跟还有另一个是那个。我也是看谢大使的脸书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是激流泛舟，就是 canoe， 然后那个项目在台湾也算是冷门，然后就是今年第一次有一个叫
张、啊、第一次参加啊，
对，
参加奥运，
张祖涵的那个小就年轻的选手进去参加，我就觉得蛮难得。像是划船，因为今天早上的比赛我有就是后面有看那个 replay， 有看一下，就是。还是传统上就是欧美他们比较强势嘛，因为像他在这一组就是差那个第一名的那个纽西兰选手，就是大概差了半分钟嘛，30秒，对，就是。可是我看好像出来一开始，因为好像那个水道上也会显示你一开始的那个初速，就是你的那个时速，他一开始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就是好像。他是时速长16公里，还是比一开始好像还是第二的位置，但是就可能这种划船啊，或是那种水域的运动，在传统上还是欧美比较强。但是我要说的是，重点就是我们的选手还是蛮努力，因为可能训练环境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好，可是还是像是他那个黄义婷，他就说他是。上次里约奥运是25名嘛，就是他希望今年再更往前一点，对啊。然后虽然他今年是小组第四，可是他其实在那个3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他是划船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样子。
嗯，其实我今天有在脸书分享过，其他的成绩虽然说划船的比赛啊，不同的赛道，因为今天有朋友告诉我，就是不同的水道、不同的环境。再加上可能现场的风速什么影响，其实时间是比较大家没有特别去比较的。不过如果你去看他2018雅加达亚运拿到银牌的成绩呢，是他滑的成绩是8分16秒14。那他这一次在小组预赛呢，他滑出来成绩8分04秒59。对对对，是差了11秒多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水道的状况的话，其实他事实上是比亚运那一届的冠军就是中国的选手陈云霞那成绩还要好。不过当然了不能这样比较了，我知道。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世界纪录的话，其实他们还是有世界纪录哦。世界纪录同样这个单人双桨的世界纪录是7分07秒超恐怖的。他是8分 他今天跑的是8分04秒，世界纪录是7分07秒，几乎差了1分钟。所以可见，欧美选手，因为那个是世界纪录是保加利亚选手缔造的，所以那个欧美选手确实可能在，尤其是女生嘛，可能他们在身体的状况上面会比亚洲选手有一些优胜了，可能是这样。不过中国选手，我记得去年奥运，上届奥运好像在这个项目是有拿牌，好像是铜牌的样子，铜牌是银牌的样子。
但我们今天有赢韩国，
对对对，我有赢韩国，对，韩国是第五名，我们第四名，反正有赢韩国就开心，有赢韩国就爽。好，哎，先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韩国的朋友。好，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哦，就是因为 Clubhouse 改版，现在你看到我们的头像的左下角有一个国旗，那怎么样把这个国旗显示呢？就是你在你的 BIOS 里面，就是你点你自己的大头，不是会显示出来，就是可以填你的个人资料嘛？你在你的 BIOS 里面，只要放上一张国旗的图案，就是你去找那个输入法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emoji 还是什么？就是你去找那个国旗的图案，你只要放哪一个图案在第一个，你可以放很多国旗哦。但是它会显示你第一个放的国旗，如果你先放的是台湾，比如说你看那个台上的那个阿峰，就是 Song 啊，他是泰国朋友嘛，但是你点进去 bio 就看到了，他是说他推广台湾的好给泰国的朋友，所以他把台湾国旗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的头像上面出现都是台湾国旗而不是泰国国旗哦。这就是这个 Clubhouse 最近改版哦，听说是奥运限定了，昨天也有提过，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奥运限定。所以如果大家想玩这个，表示你要支持什么球队、什么国家队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去你的 bias 改一下那个头像，改一下那个 bias 就会出现。好，那已经超过12点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玩运动吧是在台北时间，东八区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11点。那我跟嘉怡主持的，不过嘉怡通常因为家里的事情所以他大概只会在前半个小时跟我们在一起了。那后面呢就我自己一个人来主持。那也很谢谢大家上来陪我啦齁，谢谢 Eric 啊。芒果 Rachel 国君还有阿杜跟阿峰都谢谢你们上来，那下个礼拜一那同一时间11点我们晚上再见哦。那欢迎追踪我或者是追踪我们的 Club 晚安运动吧，好，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拜拜，晚安，
拜拜
拜拜拜拜晚安。